要开始腓立比书，那但是因为这次武汉的这个疫情呢，大家都人心惶惶啊，心里面非常的恐惧啊，这种是人之常情。不过我想呢，借这个机会，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啊，在这个疫情的背后啊，我们应该看见的是什么？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农夫呢，这个主人呢，他养了一只驴子，有一天他这个驴子呢，不小心呢掉到那个井里面，那个井很深，这个主人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把这个驴子救起来，因为这个驴子又很重，也没有那个叫什么 rolly 哈，就是那个叫什么，像那个滑轮的那种可以把它拉上来。所以这个主人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干脆呢，就往井里面呢，把土啊一铲一铲的倒在井里面。可是站在这个驴子的角度呢，他说：“哇，我的主人啊，你怎么搞？我这么忠心的侍奉你，你怎么现在还落井下石？”他以为他要把它淹死，可是主人的意思是，我把土呢倒下去，你就踩着土慢慢就可以上来。我们呢，在世上我们都有困难，我们都有苦难，我们有疾病，我们有失业，我们有婚姻的难处，子女管教的难处，身体的软弱，被罪恶缠绕，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当我们在好像落在井里一般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似乎看不见神，好像我们反而误认为，以为神在这个把土要淹没我们一样。包括这次武汉的这个疫情，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能够用对神正确的角度的认识来看见，在我们的苦难中、疾病当中，我们看见神更高更远的那个旨意。其实神是绝对不会误事的，而且所有的事情神都在他的掌管底下。任何事情，我后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各位听听。大家知道善与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灾难，什么是疾病，什么是苦难，这些东西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对称，做一个 comparison， 你才可以知道。我举个例，假如我是老师，我给达林姐妹，她是我的学生，我给她80分，我给许静远弟兄90分，那我给80分或给90分，我一定是有一个我心中的一个标准数。大家知道100分是标准数，我是根据这个100分来评定给80或是给90分的。恶的存在一定是先有一个善的存在，没有这个善的存在，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恶，没有光明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黑暗，没有健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疾病，没有美丽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丑。善恶的概念的标准呢，是根据什么呢？大家听过一个作者叫 C.S. Lewis， 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曾经是无神论者。他为什么不信神呢？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弯曲。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位善良的神、全能的神、良善的神的话，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么的弯曲？所以他认为没有神的存在。可是后来圣灵感动他，开了他的心窍，他茅塞顿开，他就想到了，他说我之所以会认为一条线是弯的，那是因为我有一个直线的概念，如果我没有直线的概念，我就不能够判定这个线是弯曲的。所以他后来想通了，他说我之所以看到这个世代人心不古，世衰道危， 这个社会是这样子的，弯曲败坏，充满的灾难，充满的邪恶，充满的自私，充满的贪婪，是因为有一位至圣至善的神，他把那个是非神的标准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我有直线的概念，我才知道这个线是弯的。所以武汉的疫情也好，任何的事情也好，这些灾难不是要我们怀疑神的存在，反而是更坚定我们对神的信赖，更看见有一位至圣至善的神。也是因为有这一位神，他才帮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世上，我们去分辨判断查验什么是弯曲的，什么是不直的，什么是黑暗的，什么是罪恶的，什么是邪恶的。那讲到罪恶，讲到灾难，并不能够否定有一位至善全能的神，反而更证明有一位至善全能的上帝，而且他是永远在掌权。根据圣经有一句话，大水泛滥，耶和华仍然什么坐着为王。感谢主。大水泛滥包括这次武汉的病，这个瘟疫，大水泛滥包括大地震，大水泛滥包括上次缅甸印尼的大海啸。你知道那个大海啸从印度洋东岸往印度洋西岸到非洲那边，那个海啸的速度有多快你知道吗？时速500多英里，跟一架喷射飞机在飞机上也是时速500-600英里，那个海啸的速度也是500-600英里的那个速度，由印度洋东岸往西岸推，而且那个推力多大，是非常的可怕。大自然所造成的灾难，全部是因为罪恶所带来的结果。从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张姐妹，可不可以麻烦你把路加福音这一段经节13章1到5节？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讲了。有人告诉说，这个耶稣说，当时加这个比拉多罗马的巡抚在加利利把猪血掺杂在加利利人所献的祭物上，污秽的祭物，问耶稣这一件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第一个是人祸。人祸，又有人告诉耶稣，在亚西罗有一个楼倒塌，结果18个人被压死，这个是什么？这是天灾。你注意，天灾也好，人祸也好，耶稣在回答去告诉耶稣的人的时候，耶稣把罪恶跟，注意要把罪恶跟这个灾难把它连结在一起，这是第一。第二，耶稣又讲了，你们难道以为所有在加利利其他的人跟这些血被掺杂在祭物里面的，被比拉多掺杂祭物，难道他们比其他在加利利的人还更有罪恶吗？ No。 亚西罗的楼倒下来，耶稣说，难道在耶路撒冷这18个人死掉，难道他们的罪比其他在耶路撒冷的人的罪还多吗？耶稣说 No。 耶稣的意思是说，这18个人虽然死了，在加利利那些人虽然被比拉多在祭物上掺杂了血，并不表示那些献祭的人，也不表示这18个死掉的人比其他的人还更有罪恶。然后耶稣就讲了，你们若不悔改也要如此的灭亡。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当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耶稣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要悔改。那你说武汉这次的疫情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悔改？任何的天灾，任何的人祸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其实耶稣在讲这个时候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从这样的眼光来看这次疫情它背后的一些实质。这些天灾跟人祸，你注意，是要引发我们在神面前自我反省跟思考，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所该尽的什么责任，或是神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在这些背后，我们应该看见他真正的实际。从这一段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三章，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并没有讲任何别的，耶稣只讲一个重点，就是认罪跟悔改。啊，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呢？我先讲了一件事情，如果你去读圣经，大家知道吧，大卫在他丰功伟业最得势的时候，整个的王国被建立住稳固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他不知道怎么搞，他告诉他的元帅约雅说，约雅，来来来来来，你现在去到全以色列地去给我数点军兵。那个时候有没有打仗？没有。那个时候有没有敌人？没有。大卫做王的时候，神先帮大卫把所有的外侮跟敌人都先把他消灭掉，让大卫可以稳固基督的王国。那个时候没有敌人，不需要打仗，所需要打仗那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不管他跟非利士人打仗也好，他一直都是丰功伟业，他都是常胜将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要数点军兵呢？其实说穿了，就是因为大卫的骄傲。所以大卫，神看见大卫重重犯的罪，神就差派先知加德来见大卫，就告诉大卫，我神有三个灾，你选一个。大卫说，我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结果选择的是什么呢？大瘟疫，整个以色列死掉了7万人。瘟疫跟人的死亡是因为大卫的罪，这些百姓是无辜的。另外一个例子，希拿基利，也就是亚述王，他有一天派他的一个使臣到耶路撒冷，向西西家王跟全犹大国嘲讽他们，羞辱他们，甚至亵渎大骂耶和华神，而且他们还不用亚述的语言，用以色列人能够听懂的犹大的语言，他们亵渎、羞辱、辱骂万军之耶和华。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你不要惧怕等等等等。西西家王很害怕，可是后来我长话短说，希拿基利亚述的军队被神用瘟疫杀死了多少？18万5千，顷刻之间，18万5千亚述的军队就在顷刻之间，一刹那，瘟疫即刻死亡。等这个事一回去，希拿基利一回到亚述，就被他儿子杀了。请问是谁在掌管？回答我，瘟疫的许可是谁许可？谁？神。没有神的许可，没有任何事能够发生。各位，你一定要相信以赛亚书，神说我造光明，我也造黑暗。这个黑暗原文是 evil。很多事情，亲爱的弟兄们，不是我们逻辑理性可以明白的，但是神的智慧太奥秘，神是一位太奥秘的一位神，连保罗他都赞叹神的旨意跟他的奥秘，保罗自己他也称不透，所以他只能说深哉神的知识和智慧。他的作为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11章31节。你可以看到神很多的事情，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 肆虐、疾病等等，如此的猖狂。这一切的一切，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早就已经讲了，在耶稣基督要来之前，这一切的征兆是必然的，包括这一次的武汉的大瘟疫，已经是很明显的 The Christ's return is imminent， 主来的日子已经太近了，近到一种地步，我们不能不战惊觉醒过来，我们灵里面必须要战惊苏醒过来。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多少的大灾难，多少的不管是火山爆发、地震、海啸、核子弹、原子弹的威胁、瘟疫等等等等，死亡，许许多多这些事情，当神许可这些事的时候，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什么事呢？人不能胜天。我们说人定胜天， Really？ 我们真能胜天吗？习近平这么的有威望的人，这么有野心的人，这么有前瞻性的人，当他遇到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 bacteria， 束手无策。 Donald Trump 再怎么有 power， 全世界的第一超强世界的总统领袖，只要一碰到真的是 impeachment 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不管你是谁，你再有多大的全能，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渺小，我们无助，我们太脆弱。感谢主，在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看到神的恩手。我记得如果不错的话，大概是现在是2020年，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如果记得不错的话，台湾那时候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叫做禽流感，可能台湾来的可能听知道，我想长老一定知道禽流感。那时候禽流感政府规定所有的鸡鸭这些通通要宰掉，不能够，而且不能吃，鸟类不要去碰，什么都不要去碰。就趁偏偏不巧，在那一年，就在那个时刻，我跟师母回台湾去看我父亲的墓地，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是走上去的。走上去的时候，突然一只长尾鸟，很长的尾巴的一个长尾鸟，突然之间 swoop down， 就是怎么讲，突然就冲向我，从我头上啪过去，只是上去啊。等我们看完父亲的墓下来的时候，另外一只同样长尾鸟又 swoop down 在师母的头上。我一想，哇，怎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又是在禽流感的时候。没有想到第二天我们就回美国了。那时候我们只有说，主啊，这个事交给你了，反正生命在他的手中，我们的动作、传流、气息、我们的健康都是在他的手里。有没有使徒行传十七章？那很奇妙一件事，当时政府讲，如果你碰到任何鸟类这话，你要观察也是两个礼拜，观察两个礼拜。我们回到美国两个礼拜以后，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看见一件事，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怜悯，那真的是我可以说也是一个 miracle。 那亲爱的弟兄们，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埃及的十个大灾难的时候，神可以在十个大灾难当中保护他的子民以色列百姓，没有一个被波及到的，没有一个被这十个灾难所遭受的波及到的，那真的是神的什么全能的手在护卫，在保护。你相信吗？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担心武汉的这个疫情，我们都担心，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只要你在神的手里，你是属他的，你不必担心，他有办法使病毒不到你身上，你相信吗？怎么没有人回应？ 当然我们应该防范，譬如说你应该戴口罩，你能够尽量不要去这个，像我感冒了，还好不是 flu， 但是感冒也尽量不要去接触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道德责任，不要感染到别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许可我们得感冒，或是为什么许可我们得 flu， 或是为什么神让我得癌症，或是为什么神让我失业，或是为什么神让我 lay off 等等等等，这些事都有他美善的旨意。我举个例子，我这一生很少生病，连我这次感冒都是七年八年十年我才难得生一次感冒，很少感冒，很少生病，从来没有住过院，没有动过手术，那是神的恩典。可是当我在读三一神学院要毕业之前，神突然让我得了一场很严重的病，非常严重。什么样的病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去医院。是什么病呢？突然让我的喉咙痛到一个程度，不能吃不能喝，你只要吞口水就会痛得很没办法形容，像针刺的那种痛。我那个时候的回应是在神面前的祷告，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你让我临到。可是当我自己在神面前在读神的话的时候，神很奇妙，他告诉我，如果我没有得这个，我如果去牧会，我永远不能够体会那些在病痛当中的人，因为我一生很少生病，我也从来没有住过院，没有动过手术。所以神许可你临到一个大疾病，神许可你我临到一个大灾难，这些其实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神做事情绝对不会误事的，神做事情一定有他美善的旨意的，除非我们不是他的儿女。我们如果是他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看见。这一件事情我稍微举两个例子，大家知道2000年公元9月11号，当恐怖分子炸这个 Twin Tower 的时候，我只讲一个例子就够了，我记得好像以前可能讲过了。当时全世界十几亿的人从电视上都看到这则新闻，而且看到恐怖分子还正在飞机撞向 Twin Tower 的时候，这个时候假如你是信佛的，假如你是信道的，假如你是信回的，假如你是信什么，每一个人一定是祷告求他的神，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我请问耶稣有没有能耐使那个飞机不撞下去，然后就给空空平安的下来，然后使那个被烧的楼噗又立刻恢复？对耶稣来讲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绝没有问题。可是耶稣不这样子做。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子做？耶稣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以赛亚书48章有一句话，耶和华神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独一的神，除了我以外绝没有神，都是假神，而且神说我绝不把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如果回教徒佛教徒道教徒什么都喇嘛教徒印度教徒大家都在求他的神明，而这个能耐只有耶稣能够做得到，那不是把荣耀归给假神？耶稣等于是在助长那些信佛信道信回的，让他们更坚信他们所拜的神是真神。 你明白我这个意思没有？所以为什么神没有阻止灾难，神许可灾难下去，是因为第一，罪恶所造成的结果；第二，要让人看见人的无能、人的无奈、人的渺小；第三，叫人不敢骄傲， 第四，叫人必须抬头仰望那天上的永恒的。啊，我后面会稍微再讲一下，不过就是你要看到这任何事情都有神他的美意。我再举一个刚才讲的，当时在缅甸，为什么那个大海啸对缅甸包括印尼还泰国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是不是不丹还是哪个国家我忘了，造成了那么大的这个威胁，是因为大家知道在缅甸这个国家，缅甸是一个佛教的国家，缅甸这个国家光是和尚就有75万，尼姑就有50万，还有许许多多的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这些乞丐。缅甸这个国家是国际社会所忽略的国家，一般世界的媒体都是 focus 在哪里，欧美国家，像缅甸这种国家根本媒体都不会去顾他们的。可是这个国家你知道吧，在这一次的大海啸的时候，神就让全世界的媒体照到这个国家，然后许多的宣教士、基督教的机构、福音的机构，包括物质的援助就带到缅甸来。缅甸在这个时候他们发现他们做尼姑做和尚求他们的阿弥陀佛没有用，这个时候福音进来的时候正是松土的时候，福音就传到这里了。神借着灾难来抢救人的灵魂，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的，灾难在神的手中可以被神使用来达成神美善的旨意。大家知道这次中国所得的武汉的这个疫情，其实我自己也是认为，当然我从台湾来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但是我想大家应该也 identify 我这个看法，习近平神要他学习谦卑，神要他脚踏实地，神要他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再这样执政，因为神爱中国人，神看见这么多的十几亿的中国同胞，他们是如此的被欺压，他们如此的被受骗，他们如此的在可怜的光景里面，神许可这次武汉的瘟疫肆虐在中国，让政府应该回头好好的来思想他们应该如何来执政。其实台湾也一样，台湾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蔡英文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都是一样。台湾在多少年前得了921的大地震，也是一样，要给台湾的政府一个很好的提醒。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忘记，任何事情哪怕是歹事是坏事，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婚姻里面，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侍奉上，任何事情都有神美善的旨意存在的，我绝对相信这一点，而且也真的是经历看见神是这么奇妙的一位神，他做事绝不误事的，绝不误事的。啊，圣经里面有几个人，我比方说摩西，他煎熬的40年，神让他煎熬的40年是要他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430年为奴，拯救出来。大卫，他煎熬了20年，第一次被撒母耳高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没有坐上宝座，神要他被煎熬20年，被扫罗王追杀，吃尽了各种的苦头，他才可以怎么样建立大卫基督的王国。约瑟，他也是煎熬的13年，被他哥哥出卖，卖到埃及，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被解梦王的酒政跟负责王食物的竟然解梦忘掉了他所做的梦， 但是神的时候，你看到神很奇妙。约瑟监牢了13年，连耶稣都不能例外。耶稣监牢了多久？监牢多久？33年半。从他降世，他被局限在人类的时空，他被局限在人的躯体，他被局限在母腹的子宫里。耶稣也煎熬了33年半，他回到父神，进到荣耀里面，他现在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些煎熬，这些苦难，或者所谓的灾难，其实都是神用来造就人的一个途径和方法。武汉这次的疫情，我们不要从坏的角度去看它，我们应该从正面的角度去看它。在这件事情上，神到底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啊，任何事情不会突然发生的。我想神借着灾难，使用灾难给我们自省的机会，是要我们不要忘了，过去我们忽略向我们的亲戚朋友传福音，但是殊不知我们以为来日方长，还有时间，可是殊不知一个武汉的一个疫情，我们就错失了传福音的机会。这是神要我们给我们一个提醒。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如此悔改，都要什么？都要如此的灭亡。所以我们呢，应该从这个事情看见，我们是不是没有尽孝，早早抓住机会向我们在国内的家人传福音的责任。另外就是神也借着灾难，实际上是要我们基督徒转移我们的目光。过去我们可能贪爱世界，我们拼命在地上打转，我们想要这个也抓，那个也抓，我们想要抓上世界一切所有的名利富贵，有了房子，有车子，有票子，有儿子，什么子都有了，五子登科了，我们还要抓。但是神许可灾难，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手上所能抓的，我们没有个人掌握得住。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我的地心引力太重了，我们就飞不起来。神要我们放下地上这些东西。今天早上吴永章还讲到一个甜水，用水舀水，舌头甜的，就是我们只要有吃有喝就足够，就该满足了。我们不要被世上的这东西使我们的目光焦聚，忘记了天上的家，永恒的家。神要我们坚定我们永恒中的盼望，调整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再来就是神借着苦难的经历来安慰我们，知道他是信实的神，让我们更深体会神良善的属性。因为以赛亚书63:19有一句话，神说当我的百姓在苦难当中，神说我与他们同受苦难。以赛亚书63:19，神到现在还在与中国大陆的同胞同受苦难。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神很爱中国同胞，否则神不会借着毛主席第一个棋子，邓小平第二个棋子，让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可以到海外来。你可以讲普通话，是毛主席把普通话普遍。神何等爱中国大陆的同胞，神让中国大陆同胞现在看到这么多中国大陆同胞在中国受到压制，表面看他们很富有，他们很这个，实际上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讲，中国大陆的这些年轻人实在是没有前途的，没有方向的一群人。所以神就借着这个灾难，要政府重新醒悟过来，要调整政府的政策和作为。我告诉各位，如果美国也持续这样子的话，美国迟早也要步中国大陆的后尘，我绝对相信，除非神任凭了。求神怜悯，但愿神不任凭美国，神也不任凭中国，神也不任凭台湾。 这是我们需要知道很重要的。神他不是看见他的百姓在受苦，他在那里哈哈大笑，他自己，他却自己甘愿来到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为我们的罪他上十字架，他担待我们的罪，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痛苦。到现在神还说，我的百姓在苦难中，我的心与他们一起在受苦，这样一位上帝。最后我做个结论，在历代之下第七章，13-14节是这样说的：我若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第一自卑，第二祷告，第三寻求我的面，第四转离他们的恶行，神说我必第一，注意哈，第一我必从天上垂听，第二我必要赦免他们的罪，第三我必要医治他们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为中国祷告。中国现在基督徒人口1亿多，也13:1和14:1，在全世界来讲，中国基督徒人口比例是最高，可是以中国的人口来算，它的比例是相当的小。因此我们需要为中国祷告，神说我要从天上垂听，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我要医治他们的地。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你，任何的事情的发生都在你的掌管底下。主，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可是求主给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看见任何的事情。主啊，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能，你也无所不在，唯有你是那位大能的神，你做事绝不错误，你的判断绝不错误，你任何的事情都在你的掌管底下。你说大水泛滥，你仍然坐着为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名，我们赞美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的尊名。求主你安慰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们，有的人因为感冒或是刚从中国回来不能够在我们的当中，有的人有家人在武汉或是在中国大陆其他的地方，他们可能被波及到，有的人可能他们怀疑是不是自己也可能被感染。我们都为整个中国祷告，我们为全世界因为这个疫情所感染到的每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主，我们都只有恳求主你格外的施恩和怜悯。我们求主你再一次的怜悯这个世代，也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主，我们的责任在哪。求主复兴我们的灵，让我们抬头单单的仰望你。我们再一次的向主感谢，愿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和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因为我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所以我请谢谢梁长老，他今天他带我们来一起来领受圣餐。